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八旬弟子的交流稿，心心念念救众生；二、正念长存，走正修炼路；三、做明慧网信息工作中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心念念救众生。伟大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80岁，文化不高，念过一两年小学，字也认不全，更不要说写什么了。以前参加法会都是我口授，同修帮我写。今年第八届法会，我想这次我一定要自己写交流稿，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写得好坏不重要，这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第一次写心得体会，1994年4月18日的下午，一个朋友来我家里，言谈中谈起气功。他说现在有个法轮功正在办班，你去不去学？我说我一身都是病，怎么学？他说听说这功法治病效果很好，你去吧。开始我没心去，他说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就这样硬是逼着我去参加了师父在重庆办的传法班。20号那天，在传法班上，我一见师尊走上讲台，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我惊呆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回忆着好像在哪里见过。听师父讲课，我越听越想听，句句都打入我心中，听得我泪流满面。我下决心，这功法这么好，一定要好好学。几天下来，我越听越舒服，身体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听到第六天，师父要我们每人都写一写心得体会。我知道师父要了解学员对法的理解，整个晚上难以入睡，心想师父一定是佛才能救度众生，我是多大的福分，我怎能不写？但又不知从何写起，心想无论怎样我也要写出来才行，请神佛帮助我吧。心里想着，早上起来提笔就写出来了我从心里发出的决心书。提笔激动珠泪滚，见师胜过见亲人，高兴至中难入睡，昨夜热泪半天明。感谢师父来指引，往事度我脱红尘，勤修苦练真善人，去掉常人执着心，脱离苦海机会道，与世无争走师路，望师察看弟子心。这次师父离我去，不知何日见师尊，祝师平安离重庆，望师明年来山城。决心已下，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从学习班下来后，我就开始弘法教功。一段时间后，我想师父在这里办了2期学习班，弘法教功的人已很多了，我就去了千里外女儿在的地方弘扬大法，至今再没有回老家。我想我来这里是师父安排的， 不是我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我就应该在这里完成我的使命。有师父什么也不怕。1999年720后，邪恶迫害大法，到处抓人不准练功，见到就抓。我和同修们难过万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同修问我们怎么办，我说不用怕，听师父的，师父早告诉我们了。我把1999年3月8日师父发表的见真性背给同修听。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们要好好记住，有师父有大法，什么也不怕。那时我在家坐不住了，我就走出去，见到人能答上话的我就说，那电视上讲的完全是谎言污蔑，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正在这时，师父的新字名发表了，师父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我见到经文后热泪盈眶，暖流通透全身，直至背会才放下。想到邪恶对师父对大法的污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不能不说话，不能任邪恶宰割。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听信佛的外公婆祖父母讲神佛的故事，我从小就有一个想修行的愿望，哪知道师父早就选中了我，我如愿成为大法徒，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拥有这一宇宙中至高无上的荣耀，成为所有的佛道神最羡慕的生命，这是什么福分，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慈悲选择了我，我不能忘记师父对弟子的苦度呵护。师父遭邪恶污蔑诽谤，我必须走出去维护大法，必须回报师父的慈悲苦度，圆融师父要的，什么我都不怕，不折不扣地维护大法到底。我认定大法是好的，是正的，师父是正的，大法弟子必须正念正行，学好法。师父讲，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于是我更加认真学法，超转法轮，慢慢的我字也会写了，出去证实法也会说一点了。就这样，我年复一年，一步一步的做着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事。有一次派出所警察要我每天做的事都要向他汇报，我不能配合邪恶，我去了派出所，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我一身病修大法都好了。我们修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想到别人，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人，这样的人还要被送去劳教判刑，世界上哪个国家会这样对待好人，这是一个很丑的笑话，有史以来没见过。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人，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不能个别人说你们就相信了，你们这样对好人是不应该的。我对派出所的警察说，你们天天这样对待我，家里人都不敢认我了，现在我就不走了，我无家可归了，我就在你们这里了。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就是不给他们写任何东西，我坚决不走，就是不走。警察说，不是我要你写，是上面要写的。我说，那你就把上面喊来吧。警察说，大妈，我送你回家。我说，我没有假。就这样几个钟头过去了，警察把我送回家，我家人也不理他，对他说了好些气话，他倒转过来说好话了。路人帮忙讲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谨记师父的讲法，思想中没有一点怕，就想着要怎样把人救了。一次 在路上看见前面走着一个女子，我快步追上，跟她并排时，我用双眼看着她，和她沟通。她看着我了，我就微笑着向她问好，她也回答了我。我问她怎么不坐车呀，她说走路好。我说我也喜欢走路，我还走得快。她说我气色很好，皮肤也好，问我多大年纪了。我那时已75岁了，她还比我小15岁。她说要去买件衣服，我就和她一起去看看。买衣服的女子望着我说，看你像是修行人，好善良哟，身体好，皮肤也好。跟我同路的那人说，你看我俩哪个大。买衣人说，当然是你大。同路人说，完了完了，我全完了。我说没完，我们见着就是缘分，我会把我健康的秘密告诉你们，想听吗？他们同声说想听。我有意卖个关子，我还是不说的好。他们说你不要保守。我说好。我过去是个病魔缠身的人，是练法轮功练好了的，现在我觉得我就像30-40岁的人一样，精力充沛，走路一身轻也不累。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俩各买了一件衣服，把真相资料也送给来买衣服的好几个人。转过身来，同路人问我，大姐你怎么不把真相资料给我，我还没有呢，我家亲朋好友多，多给几份吧。我俩又走到旁边，那里有一排椅子，坐着8-9个中年妇女。同路人说，我们把衣服拿出来再穿一下。我说好。我把衣服一穿，还做了几个舞蹈动作，同路人就喊旁边的几个女子来看我，你们看看这个大妈多大年纪，大妈比我大15岁。几个女子齐声说，怎么这么年轻。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几个人都争着要真相资料，最后全发完了。这个同路人和我配合得太好了，来来去去他都在帮我，这真是有缘人呀，是师父安排的吧。听完真相还想听。一次在公共车上，我坐的座位离门很近，见一个老人上车手里提个包，有点重上不来，我立即去把包接着，扶着老人上车。旁边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说我真好。我说没关系，举手之劳，不拉一把他上不来，你们看见也会这样的。被扶上来的老人连声谢我，我说没关系，你以后出门少提一点，多了提不动。老人说包里全是书，说自己在云南知道的人多，还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我。我说是名家吧，搞研究的。他说是的。我接着问他，某老师你身体好吗？他说身体不好，有多种慢性病。我说你碰着我是你的福分，我为什么这么健康告诉你，想听吗？他说想听。我现在身体很好，过去也是全身是病，吃药无效，药吃多了也要中毒。我们都是老人，说真话吧，我练了法轮功后病全好了。法轮功是佛家功，是高德大法，是救度众生的，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有百利无一害。共产党说的都是谎言，欺骗你们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邪党迫害法轮功抓了很多人，我送份资料给你看，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明真相得福报，请记住9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默念你的病就会好的。他很高兴地接下了，还多要了几份去送给好友。老人本来就要下车了，他说我还想听你讲讲，等你下车后我再坐转来。他说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好人，给我印象太深。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叫我们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大法弘传能够使人类道德回升，今天的社会道德如此败坏。他说是呀，太腐败了，没法收拾了。法轮大法好，你就是活见证。 最近我在一公园附近看到有四男四女在跳舞，我生一念想救他们，我有意向他们打招呼，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可以来参加你们一起跳舞吗？大家看了我一眼说可以。这时他们在休息，我说我老了，不知学不学得会，看着你们跳得那么好，真想学。有人问，你和我们差不多大吧，皮肤又好，看上去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我回答说已经80岁了。他们很惊奇地看着我，我说我是爱活动的人，你们看我压腿踢腿。他们看我踢腿，脚都超过了头，他们齐声说不可思议，我们都踢不到那么高。我又坐在地上把腿一盘，打着手印，他们其中一人说是法轮功。他们都围过来说快起来吧，讲一讲法轮功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说好处说不完，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又问他们我说的你们相信吗？他们说你是活见证，相信相信，你能教我们练功吗？我说完全可以，无私奉献，分文不取。他们笑了，我给他们真相资料都伸手来拿去了。过了两天我去看他们，说真相资料都看完了，都同意三退了，二话没说他们就把姓名都给我了。遇到报警的沉住气，讲真相。讲真相有时也不是那么顺，不可能个个有缘。自从我讲真相以来，骂我的人也不少，有缘人也讲了很多很多，大街小巷、超市、公园、商店。有一次在公共车站，正是下班的时间，人很多，给一对老夫妇讲完真相，资料都装在老太婆包里了。那老头子突然大声高喊打倒反革命，拿出手机就要报警。我很震惊，我对他说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打，你们俩都比我小，我们都不认识，你们俩有病提那么大一包药，我为你好，希望你早日健康，不骗你，也不要你一分钱，你去哪里找我这样的人？你还要打电话叫警察抓我，还说我是反革命，你良心何在？好坏不分，你打吧。老头子还是要打电话，我说你真要打，你的手机马上就坏。他说不信。那老头子连打3次电话都打不通，他说怪了，我的手机是1000多元买的。我说2000元买的也要坏，因为我是为你好，是在救你，你是叫警察来抓行善的人，天理不容呀，以后不要这样，把资料拿回去看看你才知道好。那老头子一句话也不说了。讲真相已成生活的一部分，我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已经形成自然了。我也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切磋，互相交流。同修中有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的，有被邪恶钻空子出现病业状态，走路困难的，住医院的，也有走出去了可见人却张不开口，很着急的。我们一起用法来衡量，向内找，找出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一大堆怕心，没做到学了法必须要有行动，学到悟到还必须做到。通过多次切磋学法，有的同修很快就走出去讲真相了，有的同修跟我一起去看我怎么讲，主要是开头难，多讲几次就大胆了。我修大法幸福无比，4个儿女中有3个下岗的，原来生活很困难，现在做生意好得很，别墅小车都有了，他们个个身体健康，做事很顺。我老伴儿几次生病去医院住院，手续都办了，医生说今晚不能回家了。老伴儿说我明天上午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准备去住院，老伴儿说我感觉没有病了，很舒服。儿女们说爸爸您的病是妈妈的师傅给你治好的。老伴点点头。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多了，大家精进吧，奋起直追，跟上正法进程，这是亿万年的机缘， 千万年的等待，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我们都是被师父选择的大法弟子，主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的誓约，放下人心，走出去吧。我自己没文化，我下决心学识字，不长时间就完成。我想学书法，学会写对联儿，一学就成。今年过年我还写了几十幅呢，给大家学两幅。敬天重德，如意吉祥，诚心向善，福寿安康，横批幸福平安。重德行善佛相随，人间再映天堂辉，横批吉祥如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交流稿：正念长存，走正修炼路。慈悲的恩师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64岁，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大法书很紧缺，当时只看过两本师父在海外的讲法，不知怎么修，只是学练动作。到1999年春，几经转手才请到师父的天书《转法轮》，如获至宝。我如饥似渴的一口气拜读了一遍，内心觉得像是我找到了生生世世都在追求的东西，回家的路。十几年来，我是以法为师，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经历了风雨的磨练与酷刑的考验，在助师正法、正实法、反迫害、救度众生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下面是我几点修炼体会。一，心中有法，恩师助我闯难关。记得1999年春，我刚拜读过几遍《转法轮》时，就很不幸地赶上了邪恶对法轮功迫害。当时心如火燎，不知怎么去应对，我就去找同修请教。同修告诉我，师父讲过以法为师的法理，就这句话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99年425后，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半路被劫回，关到乡政府大院关押15天，年底又被抓到县看守所关了7天。这两次都是信师信法，不向邪恶低头走过来的。特别是2000年底，同修们反迫害到北京上访，我和妻子同修带着4岁的小孙子到天安门正实法，在被抓被关的过程当中，我心中没有杂念，只有为师父讨公道、证实大法美好的一念。前后过程都是在恩师的呵护下顺利返乡。可第二天早饭后，邪恶之徒们又把我抓到公安局，询问我去北京的事。当时我灵机一动，忽来一念，看来去北京上访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我立刻答道，是从家里把我抓来的。往后再问什么，我都以不知道三个字做回答。因我有几十年当教师、校长的经验告诉我，土匪公安局的所谓坦白从宽，对法轮功学员其实是坦白从严，所以我以什么都不知道拒之。因没审出结果，我被关进看守所。12月24日上午8点提审我和一女同修，强加的罪状是：一、召开学员法会；二、传播师父经文和真相传单；三、鼓励学员去北京上访。当恶警见我不认罪时，就大发雷霆，叫5个恶警给我上背靠。他们2个人背右手，2个人踢左手，1人锁手铐。当时我心中只有恩师《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说来太神了，那5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的恶警，竟像什么也不是一样，就是上不了铐，反怪我用力了。我掂着轻松的手说，没有用力。恶警又怪我上身穿得太厚，把几件上衣都扒光，只剩1件秋衣， 五个人又使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上不了靠。此时邪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招了，又用绳子上大绑，又用木棍拧绳，在这期间都是打了审，审了打，邪招用尽了，但逼我就范的上述三条罪状，我都是以没有或不知道回复邪恶的。要不我就反问他们，叫我说瞎话吗？恶警说不叫，那我就不说。我还告诉他们，我是从外地学的功，根本就不认识本地学员。恶警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法轮功的人都说你了，你还不承认，真是铁嘴钢牙。招数用尽了，也不让我穿上棉衣，把我靠到大楼后的梧桐树上。邪恶软硬兼施，让和我同乡的警察给我水喝，劝我坦白，我都拒绝了。中午不让吃饭，晚上两个馒头还没等吃完，只听一个小孩喊法轮功跑家属院了。恶警们像乱了营一样跑出去了，上了背靠把同修绑回来，左右开弓打同修的脸，边打边按照邪恶强加我的三条罪状指责我。刘姓警察反问我，你不认识他，他又供了你。当时我理直气壮地说，你这叫逼供，你再毒打他，你叫他供江某某他都敢。恶警显然被我这铿锵有力的话给镇住了，泄气了，不打同修了，然后又把我靠在树上，怕我跑，看着我。那时天刚下过雪，太冷了，又没穿棉衣，解手时手都冻得动不了。等天亮了，刘姓恶警说，你法轮功真行，我们六个人候你一晚上。我反驳说，那是你没事找事，那我也不愿意。他又说，就这样吧，我给做笔录，我问你答，答什么我写什么。他那所谓三条我都是没有答复的，邪恶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这一天一夜的酷刑煎熬，真是一个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呢？在被邪恶毒打审问中，我心里只是不停地背诵师父的诗《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太神了，真是没有多疼多难受的感觉。当时我立刻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为弟子承受了，所以才有我始终眼含热泪闯过这一天一夜的磨难。那年我53岁，2000年12月24日，这是个永生永世都难忘恩师助我闯难关的神奇日子。二，学好法，在协调工作中修炼提高。自我得法走入修炼的半年时间里，看到一个情况，有很多同修不重视学法，特别在农村，很多人不识字，看书难，对法不理解，甚至普通的书本知识都不懂，更别说法的内涵，读错别字一大堆，辅导员不明白，看书就争辩，谁也不服谁。我看在眼里，就在想，我当过教师有文化，大概不是偶然的，悟道就做，就出现了上文邪恶给我强加的三条罪状。当时邪恶把辅导站的同修抓起来了，我就挺身而出，召开交流切磋会，多次和同修们交流法理，达成共识，就形成了上百人进京大上访的壮观场面。同时也参加了临县的交流会。从看守所回来后，虽然形势还很严峻，但我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与同修开法会切磋，如有同修教，我尝试有教必去，共同学法，切磋法理，交流学法心得，同时还帮那些有怕心走不出来的同修在整体上提高很快。这几年跑遍了我县临县有同修的村庄，在做协调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协调工作。在交流切磋中，也促使我把学法摆到了第一位，坚持每天学法和看明慧周刊文章，如看了恩师的那段讲法是怎么悟的，又是怎么提高的，我都记在心里，同时也促进了我证悟法理心性上的提高。 如在切磋交流中看到同修在法理上悟得高，心性提高快的，对我是极大鞭策和促进。如看到同修的执着与人心时，我总是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与人心，立刻曝光修正自己。为什么同修中有间隔矛盾时总是叫我看到呢？我恍然大悟，是恩师有意叫同修提醒我，我这儿有缺点漏洞，你有吗？我立即向内找自己，在法上提高，修去执着心。在这几年，同修们看到和体会了协调工作的重要性，由原来一两个人发展到今天十几个人，甚至更多人在不同程度、不同场合都做交流协调工作。同时，每月召开协调人切磋会和分片召开同修做好三件事心得交流会。特别是前几年那个同修遭受邪恶的迫害回家后，我们协调人上门和同修一起学法，回归正路，写严正声明，重新走回正法修炼的路。到目前，我们现除一人在外地工作遭受迫害，转学其他宗教外，没有邪物的。正的环境是大法开创的，是同修们修出来的。2002年以后，由于同修们三件事做得好，讲真相到位，好的形势在快速变化中，同修们还给警察讲真相，做三退。如今即使是警察见到同修讲真相，也是躲着走，真是体现了师父讲的法理，一正压百邪。选自转法轮。三，摆正修炼与常人生活的关系。自得法以来，总是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才能做好救人的事。学法见缝插针，时间少时就少学，多就多学。去地里干活，总是习惯的带上随身听，两天听一遍讲法，因农活简单，不用动脑筋，听得很入心。干活时间再多，也从不觉得累，真乃是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的人。选自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恩师在转法轮第一讲就告诉我们这个天机，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们都知道佛教一世修不成，要修几生几世。既然知道了这个天机，还有什么借口和理由不精进实修，救度众生呢？在协调工作中，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常人社会，你过得再幸福，儿女满堂，家财万贯，什么都好，唯独修得不精进，三件事没做好，那就是不务正业。恩师在转法轮中讲过，随其自然和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的法理。实践证明，三件事做好了，全家及儿女们都得福报。不但在我家是这样，在很多同修家也都是这样。在师父讲的法上去认识，就是符合现今救度众生的天相和宇宙特性，就得福报。与其相反的是，有个别学员为了利益外出打工挣钱，不但钱挣不到，反而出现病业住院，丢了大钱，这才恍然大悟，通过交流法理才彻底醒悟，回归到做好三件事上来。四，实修体悟。我们是走在神路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人，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得法、学法、同化法是修炼的过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要走的修炼路。我们怎么能放松自己，混同于一般生命呢？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与大法工作，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心执着越重，麻烦事越多。真能正念长存，心中有佛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何时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法会做明慧网信息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素。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们好。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习得大法的老弟子，今年72岁，在大法中修炼了15个年头，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才使弟子能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人心冲撞中坚定地走到了今天。修炼的体悟颇多，这里主要向师父汇报弟子在做三件事的同时，从2004年至今7年来在做好明慧信息工作中的修炼体会。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主动向明慧网投稿。2004年的一天，居住在我县的一外地退休老年大法弟子给我讲了他儿子被当地警察绑架到劳教所迫害的情况。我想在他儿子工作的县，只知道他儿子和儿媳两个大法弟子，要及时向明慧网提供信息没有条件，只有靠外地同修把这一信息发往明慧网。我正这样想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师父的法。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一下子明白了大法修炼没有地区之分、没有民族之分的法理。于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了揭露邪恶迫害的稿件。接着我又听到本地同修讲述他们村一个妇女对法轮功前后不同的态度。该妇女开始因栽赃诬陷法轮功而遭恶报，长脑瘤，后来听了真相，明白自己遭到现世报，知道错了，愿意改正，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脑瘤消失，得福报了。这样的故事对讲真相来说，当地百姓最容易接受。想到此，我再次主动向明慧网投稿，两篇稿件明慧都做了报道。后来我想，我从来没想过投稿的事，听了同修的讲述，就义不容辞地主动投稿，那一定是自己明白的一面、修成的那一面起了作用。弟子悟道，这也许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说来也巧，2005年，我们本地成立了中心协调小组，我负责为明慧网提供信息，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为明慧网提供信息的工作是大法的需要，我决定把做好这一工作作为自己修炼提高的环节。在写稿过程中修取私心。2005年，我县大法弟子开始大力揭露本县恶境、坏人的恶行。由于大多数同修文化不高，少数还没有文化，我需要帮助众多的同修把揭露邪恶的文章写出来。我担心万一有同修不注意修口，无意中把自己暴露了，就建议由同修 A 搜集材料，我将材料整理成文，然后由同修发往明慧网。同修 A 很快将第一份材料给了我，我整理成初稿后必须找同修核实，实践中发现这一环节别人无法代替，必须得我自己亲自去核实。过程中，被迫害的同修一个个的都以真名真姓将家庭住址、被迫害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迫害的手段、恶人恶境的姓名，毫无顾忌地说得清清楚楚。同修的正念深深地震动了我，我发现了自己的怕心，遇事首先考虑自己安全的私心。在这以后，我从搜集材料、整理成初稿、找同修核实，到最后定稿，都亲力亲为。就这样，在完成每篇稿件的过程中，我的怕心不知不觉地修去了。揭露本地恶警恶人的文章在明慧大量发表，对震慑本地邪恶、救度众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举两个例子，一天，一位同修在街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发，被拉到派出所，警察从同修包里翻出真相资料，两个警察拿着一本当地真相小册子，急不可待地边翻边说，看看里面有没有我的名字。不到两个小时，该同修就回到家里。还有一个警察对我们一位同修说，我没迫害过你是吧， 等你以后修上去了，见到你们师父，在你们师父面前给我美言几句。从2005年以后，相对的来讲，我弟环境确实变得宽松了，弟子更进一步理解相由心生的内涵。环境真得靠我们去开创，环境真的是随我们的心境而变化。以纯净的心写稿效率特别高。在整理同修的文章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篇幅冗长且杂乱无章，有的内容好，确实有交流的必要，但全篇不到40个字。面对这样的文章，我的第一念是冷静，冷静，绝对不能急躁。而真正冷静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多心都得去，如怕麻烦的心，不耐烦的心，埋怨同修的心，看不起同修，自以为是的心等等，都在整理文章的过程中逐渐的去掉，心性不断的得到提高。我也发现，在将同修提供的材料整理成文时，只要心境效率特别高。记得一次，同修拿来一份本地洗脑班的罪行材料，说脑袋都搞糊了，理不清，让我整理出来。当时我想到同修要上班，事情多，的确很忙，觉得这事就该自己来做，其他什么都没想，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将文章整理出来，及时曝光这个全国最邪恶的黑窝的罪恶。拿到材料一看，几大篇，我没急于下笔，而是先静下心，不急不躁，专心地看着材料，看着看着，突然感觉周围很静，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自己集中思想在看材料。看了两遍，还没来得及构思文章怎么写，一个一个肉体迫害、野蛮灌食、药物摧残、精神迫害的小标题，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在眼前。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弟子，我就按照小标题选择组织相关的材料，文章很快就整理出来了，发往明慧网，明慧将此事做了报道。说实在的，凭我的写作水平及组织文字的能力，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将这么几大篇材料以这种分门别类的形式整理成文。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纯净的心，给了弟子智慧，使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将文章顺利地整理出来。我只是有想把稿件尽快整理出来的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真的体悟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回顾自己15年的修炼历程，还有些人的执着心需要在今后的学法中，在做好3件事中把它去掉。存在的一些个不足，那是今后自己要走的路，为了真正把助师正法落到实处。最后抄录师父的什么叫助师正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助师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其实我只是说了几个问题，不信法的事还很多。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